后我们要见证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做见证的是叶子谦姊妹哈，那她是就前不久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受洗的哈，所以我们就先让她来做见证。她在约旦河受洗的应该是，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她。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Denise Ip. Last month, I got baptized at River Jordan. Thanks for your prayers and blessing. I stand here to share part of my faith journey.
然后谢谢你们大家为我的代祷和祝福。现在我可以站在这里来分享我的信主的经历。
Let me tell you a little bit of my background. I'm originally from Hong Kong.
那我先告诉大家我的背景，我是从香港来的。
Raised in a Christian family since day one. Yes, I am a second generation Christian. Oh, and I have a younger brother, but many people mistakenly think he's older than I am.
然后呢，我生出来第一天就是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长大。那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如果这样讲的话，我有一个弟弟，但是很多人认为他是我的哥哥。
I was a bad kid. I wouldn't share my things, period. I remember when I was 2 or 3 years old, my older cousin took my cup of Coke.
然后呢，我是个不乖的一个坏孩子，我就是不愿意分享我的东西。我记得在我两三岁的时候呢，我的表哥喝了我的可口可乐。
I chased him down a couple blocks and bit his back. I heard a scar is still left on his back till today. Do you want to hear more?
然后呢，他喝了我的可乐，拿走了，我就追了他两道街，最后在他的背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听说他现在背上还有这个疤痕，所以你还想知道更多吗？
I was indeed a troubled kid, always late for school, not handed in homework, made fun of classmates and talked back to teachers.
我的确是个很令父母头痛的孩子，上学迟到，不交作业，然后呢，总是嘲笑同学，又顶撞老师。
My mom had to deal with the mess with my school teachers because all of these. Also, my grades were bad, failed at half of my classes.
然后呢，因为这样的，我妈妈就常常得去学校见老师，就是帮我处理这些烂摊子。另外呢，就是我的学习成绩很差，有一半的功课都不及格。
I was far from a typical straight-A Chinese student, whom you often hear from their Chinese parents.
我就不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这个中国父母说的孩子都是全 A 学生。
This was the reason we moved to the U.S. for me and my brother to change environment, to get another system of education.
然后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就是移民到美国的原因，为了我和弟弟改变一下这个外在的环境，进入另外一个教育系统。
I guess it worked out. I got A's and B's at school immediately the first year here in Florida.
然后呢，我想这个目标大概也成功了，因为到佛罗里达第一年，我的学习成绩都是 A 或者 B。
I had been on and off on God's path. When I was younger, I liked going my own ways to get what I wanted.
然后呢，我在认识神的路上也是跌跌撞撞、起起伏伏。年轻的时候呢，我喜欢走自己的路，想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I was rebellious and self-centered. One time, my friend and I booked to go on a cruise, but I didn't tell the truth to my parents.
我也很叛逆，以自我为中心。有一次呢，我就想跟朋友去坐游轮，但是呢，我们要去坐游轮的事情，我没有告诉父母。
On the day I was driving to Miami, long story short, I end up getting into a serious car accident on turnpike. My car flipped over from southbound to northbound.
然后呢，但是就是那天呢，我就开车去迈阿密，想去坐游轮。长话短说，结果在 turnpike 上就出了很严重的车祸。我那个车呢，本来是往南开的，结果最后就整个转过来，转到北边那开的那条链上，而且车是整个底儿朝天。
A second after, the car landed on ground perfectly. Another car also hit me perfectly on the right of my side.
然后我那个车倒过来，刚倒到那儿，就有另外一辆车又撞过来。
My left hand and leg were stuck out of the window. Very fast, paramedic came to the scene.
结果当时撞的时候，我的左手跟左脚都在车窗外，很快那个就是救护车就来了。
As I was being moved to the ambulance, I prayed to God to forgive my sins. I thought my life was over at that point.
然后呢，在我被送上救护车的时候呢，我就向神祷告，求他饶恕我的过犯。我想我大概那会儿要死了，我的生命要结束了。
Thank God, not quite yet. I woke up with a fractured back, a puncture lung, missing fingers, and most sadly, a missing foot.
然后呢，感谢神呢，我还没死，就是还活着。但是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的颈椎就是颈部有骨折，肺也穿了，手指也断了，最难过的是就是我的脚断了。
Staying in the hospital for almost 2 months.
在医院待了2个月。
Each passing time was so heartbreaking, a lot of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pain.
这真的是当时身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很痛苦，非常的难过。
This incident was one of the main turning points in my life. I was deeply depressed, and I asked God, "Why you picked me out of everyone to suffer?" I guess I understand why now.
就是我想那件事，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我就是那一段时间，我就是真的是有点抑郁。我就问神说：“这么多人，为什么你选中我，让我受这样的苦？”但是我现在我想我明白了。
To stand up again from this difficult season, I remember my dad said to me, regardless of what happened, it's my choice to live a happy or sad life. So I choose to be happy.
然后呢，从这个时间站出来真的很不容易。我想起我爸爸对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你要不快乐的活下去，要不你就这样子痛苦伤心的活下去，都是你的选择，那我就选择我要快乐的活下去。
Being depressed for about a year, I suddenly realized I need to return God for genuine joy. I know the joy and peace I crave only God can give.
我就是大概这样的抑郁了，就是忧郁了有一年，我突然觉醒到说我要回到神那里边去，在神那里找到喜乐，因为那是只有神才能给予的那种真正的喜乐。
God is our heavenly Father. He loves us, and He will teach His children and pull them back on track.
神是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会教导他的孩子，让他们回到正轨。
God is always there for us. We just have to reach out to Him to build a relationship with Him.
神总是在我们旁边，我们要做的就是向他呼求，和他建立关系。
So stubborn, so hard to be disciplined as I was before. God allowed this thing to happen to mold me, correct me, and draw me close to Him.
就是像我这样子固执、这样悖逆的人呢，神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来塑造我、纠正我，让我可以亲近他。
Looking back, I thank God's love and guidance for the whole time.
这回想起来，我感谢神一路的爱和带领。
Give a couple of examples. I did not have any type of insurance during that time, but the medical expenses were unbelievably huge.
然后呢，举两件事情。在那段时间呢，我没有医疗保险，但是你知道那个费用是高的天文数字，我根本没有办法支付。
Of course, I couldn't afford to pay, but it was miraculously solved, and I didn't remember exactly how.
虽然我没有绝对没有能力支付，但是最后却神迹般的解决了，我也记不清是怎么解决的。
God also used my dad's customer friend who helped me with my foot prosthesis that nowhere I could find to make a suitable one in Florida.
然后呢，神也使用了我父亲客户的朋友，他帮助我做了这个假肢，因为在佛州呢不太能找到合适的，就是通过这个人呢，我就得到了做假肢，我可以假肢可以为我做假肢。
I saw God's abundant grace to this kind man. I know my outward body I have today is temporary. I look forward to a glorified body one day in heaven.
然后呢，我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神丰富的恩典，我也知道我今天的肉体是暂时的， 我期待有一天在天堂上有个荣耀的身体，不再朽坏。
Most importantly, I will be in God's eternally. No more tears, no more pain, no more death. For the old things will have to pass away. I believe in God's word as he said in Revelation chapter 21.
最重要的是我要永远和神同在，就像神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说的，我将那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因为旧事都过去了。
If I had died on that day, not only I wouldn'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my story here, but I would also not be sure whether I could be saved.
如果那天出车祸的时候我死了，我不但没有在今天能站在这里分享见证，然后我也没有说那种可以把握说我得救了。
Today is the time of God's favor.The day of salvation. Don't wait until an accident, serious illness, or injury occurs.
今天就是神悦纳的日子，就是神拯救的日子。不要等到发生意外、生了重病或者受伤害、受了很大的挫折才回到神的身边。
Return to God now, repent and follow God's way because Jesus is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现在我们就要悔改跟随神，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No one comes to the Father except through him on John 14:6.
就像约翰福音14章第六节说的，若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God bless you all. Thank you.
大家谢谢。
有很多是不是我们教会的老人哈，十几年前张子谦可能刚刚来搬到美国的时候，他还是幼稚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啊，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跟妈妈爸爸就坐在教会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看见他哈。但在疫情之前哈，几年我们就好像我印象中没有怎么看见他哈。那疫情之后呢，他就回来然后稳定的聚会哈，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哈他的成长的路程，他的小的时候，然后他在教会里，然后现在呢他回到教会，他稳固在神的家里边，然后他是这样的一个在去年 年底的时候受洗，所以我们就为他来感恩哈。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旅程，虽然他很年轻，还在看起来是刚刚信主，但是他的信仰的旅程其实走了很久，差不多就我所知应该有十几年了，从他来到教会孩子的时候就开始，然后知道他真正找到神，认识神，神成为他的神，成为他的父，成为他主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人，所以我们感恩。那我们下面做一个见证哈，也是去年感恩节受洗的我们年轻的弟兄王富勉来给我们做见证，我们就把他邀请上来哈。嗯，对，我就说年轻哈，是因为他去年年底刚受洗。嗯，
那个牧师，各位弟兄姐妹们好。我是在去年啊感恩节前夕11月12号啊受洗了，真正走入了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了。那我在这里呢想要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做王福眠，王是三横王，福是幸福的福，绵是连绵不断的绵。那我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然后两三岁的时候跟着我的父母亲呢一起在台湾呢那个长大的人。那在我早年的这一段时间啊，就是我在台湾这一段时间呢，从学校读书，然后从学校毕业，然后服完这个我们这个男孩子在台湾都要当兵，这个当了兵之后呢，然后在台湾呢也算有一份还蛮不错的工作。那我这个人本身呢也没有说是有很大的这个志气，那心里想说有份安稳的工作呢，就是好好的呢就在台湾呢待下去了。但是我的哥哥呢，他是当年呢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到美国来读书了， 读完书之后就留在美国，然后一直都很好。那他就常常鼓励我，他说我们年轻人不要这个，要眼光要远一点。他说台湾这个这么小，人口又那么多，他说你为什么你现在还很年轻呢？为什么不到美国来看看呢？那我就是在我这个哥哥的这个鼓励下呢，我来到美国了。但是到美国之后呢，我这个厄运啊就临到我身上了。我来美国之后一年多以后呢，在这边就是碰到了我的太太。那在交往不是很久的时间呢，然后就结婚了。结了婚以后呢，那我后来就是发现呢，她患有这个严重的这个忧郁症啊，精神病。那我自己本身呢，这就是这个20多年，在台湾呢也从来没碰到过这些情形，那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每次他这个隔这个几个月啊，就会发一次病，发了病之后呢，不是那个情绪啊很激昂呢，不然就是很忧虑。那我也没有办法，从来没有碰过，那就是后来我就想办法，那朋友就想说你要找医生要去看啊，不然的话你这样子怎么过。后来我就在这种情形之下就辗转求医啊，然后一直想来看看能不能有改善啊，来他这些情况嘛。那中间呢也看了很多医生，那也吃了药，那一直呢都没有办法这种病都没有办法根治。那我本身呢也是很苦恼，也很烦恼。那结果那一段时间呢，我的太太呢，她也是有常常有的时候也会到基督教会来。那她每次没有事的时候，她就要我带她一起来。那我因为她有病呢，然后我自己本身呢，可以说是对宗教信仰完全都就是一个无神论的。我就心里想说，这个神呢干什么？我们看也看不到。那我们这个人呢，只要守本分，心地好，那一切事情呢就应该很圆满了。所以我对这个宗教可以讲来说，完全没有这个信仰。但是我太太那时候呢，她没有事啊，她要来，那我就是常常还经常找借口，说是你这个，我也不敢讲得太迟啊，我就讲说今天不行了，我还有别的事情啊，没有办法带你去教堂。那有的时候呢，他有一些教会的那个姐妹啊，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带他来，那我就是阻止他到教会去。我心里想说，因为他的教会啊，有的时候发了病之后啊，然后他会乱讲话呀，会这个行为举止啊都不大好，那会扰乱到大家嘛，那对我自己来讲也很没有面子。那时候后来那个以前的那个牧师啊，徐牧师还跟我讲，他说没有关系啊，他要来你就让他来啊，反正大家知道他有病，他又不是故意这样子的，那就无所谓嘛。所以就这个断断续续啊，就也拖了一段时间，中间呢那也就是时好时坏。那一直到我曾经为了他，我还到这个护士学校啊去学这个护理。所以我后来我做了这个护士工作啊，也做了差不多快20年了。我在2017年的时候呢，我退休了。退休了之后呢，我那个太太呢，她的那个症状中间看过很多医生了，换了不同的药啊，那这个病况也比较好转了，一直还蛮平静。那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啊，反正现在也退休了嘛，也年纪也不小了，那太太呢病情呢也比较好转了，那我心情呢也比较好，心里想说是剩下的这个时间呢，就是不管怎么样了，就是可以好好再过下去了。那结果在2018年感恩节过了没有多久，突然呢 我的太太在就是在我们家这个前面啊，出了车祸，被一部这个一走啊，被这个汽车撞了，撞到之后我呢跟邻居呢看到这个情形不对啊，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送到医院去，经过开刀啊，他这个骨盆呢、啊、这边好像被车子撞裂掉了，在医院开，在那个 Samaria， 在45街的 Samaria Hospital 啊、开刀。开完刀之后呢，然后他们医院讲了说，他这种情形啊，还不能回去，要送他到另外一个在那个Blue Heron 那边有一家比较可以常住的那个医院，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又把他送到这个 nursing home 去。那结果最后呢，因为这个不知道在受了什么细菌感染还是怎么样，那整个很多身体上很多这个器官呢就衰竭，结果后来在2019年3月份呢就过世了。然后他过世之后呢，那我就是等于说是一个人生活了，那个时候也退休了。那就是感觉到好像以前工作的时候每天很忙碌，也没有想到说是这个人生到底怎么回事情。那后来他走了之后，我也退休了，每天待到家里呢，觉得好像很空虚，就不知道做什么好。那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种这个寂寞感。那时候以前的那个徐牧师啊，他有的时候他会来转转，来看看我，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有空的话去这个教会啊，常常去教会走走，然后教会里有很多朋友啊。那后来我就听到那个牧师话，心里啊，反正也是没事情嘛，我就那个时候就来教会啊。他说礼拜六啊来参加那个长兴聚会啊，那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人。那我来这边之后，大家唱唱歌啊，聊聊天啊，觉得也不错，你知道。那后来我就慢慢的就是礼拜天啊，我也到教会来了，然后听牧师讲道。那徐牧师的这个师母啊，他也拿了一些书给我，他说你有空的话呢，你可以多看看这些书啊，然后对我们的神啊也有一些了解。那我后来来了教会也差不多也有一年，也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了。那有的时候呢，我起来的也早，后来来参加那个冯军师母的这个慕道班呢、啊，然后就是来清教啊，然后我自己呢，也是没在家里也没有事情，那我就会把这个圣经啊，有的时候拿出来翻一翻，看一看。那后来我自己也在想，我说这个因为这个神啊，我们看不见嘛。那如果我看得见，我知道怎么样的话呢？我就会对他比较真实一点。但是后来我自己就在想呢，说如果没有这个神存在啊，没有我们这个主耶稣存在的话呢，为什么全世界啊这么多人呢都会去信靠他，都会去崇拜他？那我就慢慢呢，就是对这个好像这个宗教有一点点改变了。那结果我来了教会一段时间之后呢，那我就心里想说要不要也跟着大家一起啊，来敬拜，来跟着我们这个耶稣走，耶稣啊，我们的神啊，来走。那也经过这个牧师啊，还有很多朋友啊在劝我，他说你现在年纪 也大了，可以啊，精神上也找一种寄托，后来我就是这样子来，慢慢的，决定啊来受洗了，我觉得后来我受洗接受基督之后呢，我觉得呢，他对我来讲，我这个人本身啊就是也不是很积极，什么事情啊就是好像马马虎虎的能够过去就算了。那信了这个基督之后呢，那好像 对于我好像有一种也不怎么怕了，好像有一种对我来讲比较奇奇一点啊，觉得生活好像过得比较有意义一点了。那同时呢，他也会给我们也会给我们一种智慧，就是有很多事情呢，就是你自己原来想的呢，那跟他所教给你的又不大一样。那我随便举一个，在生活中举一个例子，我在前两个礼拜啊，我换了一部这个新的手机。换了手机之后呢，那有很多的那个 APP 啊，它都要重新这个重新活化，重新这个开启。那它要开启的话呢，它要知道你的这个什么 ID 啊，又是什么 password 啊。那我记得我的这个微信啊，跟这个 Line 都是我们东方人啊比较常用的，都是跟国外的这个亲戚朋友啊那个来互相沟通的。那我记得我是在2019年啊回台湾去的时候，那我的一个台湾朋友啊帮我设定的。那我就想那个时候设定啊，那时候那个我的 ID 啊什么什么这个 password 啊，我根本都不记得。后来我没有办法，我就到这个苹果手机店啊，我就让他们帮忙。我说我跟你买了手机，你虽然不错，我那些资料通通转过来，但是我有些东西不能够开不开呀、啊。我说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解答一下。那结果手机公司的人呢就跟我讲了，他说你的这个 ID 啊跟你的 password 都没有了，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帮你开呢？他说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你重新设一个账户，那你重新再换一个这个ID 啊跟你的这个 password， 这样子呢你就可以用了。那我心里想，我说我的这个微信啊跟这个 Line 啊通通都是跟我台湾啊还有教会，后来那个来教会那个长青团的那个那些东西也都在里面。在美国的朋友还无所谓，可以打电话问问啊，重新再设。但是台湾那些朋友就麻烦了，台湾的亲戚啊朋友啊又不能打电话，又不能又联系起来又不方便。后来我当天晚上我就心里想说，我说我来祷告，因为我去那个慕道班的时候啊，那冯丁师母就常常跟我讲，他说啊你信了教之后呢，然后你要经常啊要学习祷告，然后用这个灵啊跟这个我们的主啊耶稣啊一起沟通。那后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那我又不愿意重新再试了，所以那天晚上呢，我就睡觉之前我就祷告了。我说最近换了手机啊，但很多这个东西啊都没有办法开启。那问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解决？结果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之后啊，哇，我灵感突然来了，因为呢。我是2019年去台湾，是朋友帮我设定的了。但是我2021年我有一个女儿啊，她住在北部。那我有一年那个好像是2021年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就跟我讲啊，她说你现在年纪大了，你经常看那个手机眼睛都有问题吗？我说眼睛一般还好，我健康其实还蛮好的。那后来她就跟我讲，她说我帮你买个这个 iPad 好了，她说 iPad 比较大。那对你的眼睛啊也好。后来我那时候就想，我说他帮我买了这个 iPad 之后呢，那很多那些东西呢都是他帮我重新设定的。那时候我忽然这个灵机一想，哎，我说那个时候他如果帮我设定的话，那他以前我在台湾设定那些 ID 什么的他都不知道啊，他一定重新的另外这个换了这个 ID 跟这个什么东西啊。才会重新这个开启的嘛。那我就后来就想了想，我就说我自己来试试看。那我有自己啊有常常用的几个这个 ID 啊跟那个跟这个 password、那我就试了一个两个不行，我有点灰心了。 后来我一想到，我是心里想的是，我们这个神啊是万能的，哎，我说再试一个试试吧。结果我用第三个的时候，用我的 ID 啊跟那个 password 啊一按，哇，突然那个我的微信啊就开了，哇，我那时候好高兴啊。然后我又接着啊再试我的这个 line， 那个 line 啊，哇，也开了。所以后来我就心里想，我说哇，信了主，靠了主之后，还真的很有用途。那后来完了之后呢，我就打电话给我女儿。有一天在电话里，我就跟她讲，我说女儿啊，我说你老爸现在也受洗了，那成为基督徒了。那她很惊奇啊，她说你这个这么这个顽固啊，好像也。没有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怎么会突然之间受了洗了呢？我说我也不晓得，我说反正以前啊好像因为这个神这个东西我看不见嘛，那我怎么去相信他呢？那后来我说我因为退休之后啊整天在家里待着啊闲得发慌啊无聊啊，那我就慢慢的就那牧师啊以前的牧师啊在也常常带我叫我去教堂啊，然后又跟我讲解一些这些道理啊，所以我就心里想说，我就慢慢来接受神好了。所以我女儿说，哇，你这个我们的神啊，真棒！因为她也是，她跟她先生都是基督徒嘛，那她就跟我讲，她说这样子啊，我也就放心了。那你跟到我们的主啊，一起那个过你的下半生了、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到呢。我这个年纪也超过70岁了，那没想到就是在我的晚年呢，能够改变我的这个想法，来接受这个接受我们的主啊，耶稣基督。所以我在这里呢，那也希望我们还没有真正这个信教的姐妹朋友们呢，能够早一点呢，多多。看圣经，多多认识我们的这个主，然后呢，能够接受他，跟我们一起呢，走入这个主的大家庭里面。这就是我今天这个分享。谢谢大家。
谢谢王富勉弟兄啊，脱稿，他讲得很流畅哈、啊。那我觉得他的女儿的见证是很好的一个评价哈、啊。他的女儿和女婿都信主，他们都去教会哈，他们很了解他的爸爸，然后他们觉得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富勉这样的一个年龄，并且他在我们的教会徘徊已经十几年，将近20年，我们周围的老人很多，就是我们很多都认识他，他就在我们教会的外边徘徊，但今天终于进来了，他相信神，他经历神哈，所以我们感恩他，就你这个年龄啊、相信主哈，这真是蒙福的。我们知道，当我们年龄越大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就越难被改变。但是，我觉得他是有福的哈，神祝福他。好，我们唱一首诗歌来回应。
我们请那个后边彤彤帮我把这首歌打出来。以你与我同行。
刚才富勉弟兄的见证哈，我们知道他这20多年哈，他受了很多的苦。因为妻子有病嘛哈，就他特别跟我分享哈，就是他感受到有一种力量总是不停地来吸引他来教会，所以经过这十几年甚至20年的挣扎，他最终来到神的家，然后在这里找到神。那所以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他人生的痛苦在基督里边被重新解释，就是所有的痛苦在今天让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的人都要经过人生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是如果不回到神里边哈，我们的痛苦真是白白的受。但是当他回到神里边的时候，他就知道人生的痛苦唯有在基督里可以解释，并且可以除去，可以治愈，并且在他里边有盼望。我们一起说阿门。所以下面做见证的是郭晶晶姊妹，是我们信主一个较早的一个姊妹哈，她跟她的弟兄陈登峰哈，他们一直在搀扶服侍，他俩都是很能服侍的，是这么一个家庭，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
兄姐妹大家好。我六岁时母亲病逝，她当时33岁，因此亲戚们都很照顾我。小学在外婆家生活，她是个基督徒，每天每天一日三餐，早上晚上都会听见感谢主的祷告声。虽然外婆不识字，但在每天的生活中还有与抱偶像的媳妇可以和睦相处，我感受到她心灵深处与人不一样。有一天她问我要不要跟她信耶稣，读小学的我压根对信仰基督教不感兴趣，甚至认为信耶稣是甚至认为耶稣是外国人的神。他说信耶稣得永生，有喜乐，有盼望，有平安，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可父亲家族那边是拜偶像的，每逢母亲忌日我都要去上香。读初中时我去了大伯家生活，而父亲对我而言是个陌生人。无聊时我也会思考，人是死后如灯灭，或死后有灵魂。直到2013年6月份来到我们教会，我才发现外婆讲的话是真理，发现自己的愚昧。刚到教会主日讲到内容，听得有一些不理解，去的次数多，对圣经就有些感兴趣。期间红军弟兄送了一本有指引的书给我，看完后关于圣经中神创造天地有了深刻了解。读创世纪时对于创造论我自己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学校课本教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然后这个观点使我也疑惑了很长时间。经过上网查资料，结合有指引书中科学家的证明，我就完全接受了圣经写的才是真实的。如果进化论深度研究的话是存在漏洞的。9月15号许师母讲到的主题是吸引的爱，题目是吸引的爱，主题是那子的故事。当时我只记住了一句话，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耶利米书3章31节。然后回想起我从小的成长环境，我认为没有人可以永远的爱你，而且世人的爱也是有限的，只有天父的爱是完全的，只有他会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2014年复活节我受洗成为天父的孩子，刚开始不知道有读经计划，随便乱翻的来读圣经。当时和我读圣经的还有登峰弟兄，奇妙的是我们读的经文在主日正道时和同时出现一模一样的。2014年9月7号许牧师讲的是你的财宝在哪里，马太福音第六章19章到21节，和我们俩之前读的经文是一模一样的。因此登峰弟兄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财宝。过了一个月，在北区教会红俊弟兄讲到的题目是诗篇50篇，然后中间一段时间也连续出现了好几次经文一样的情况。然后东风弟兄他借的和神祷告认定我是上帝给他预备了，可是我一点都没有得到上帝的启示。然后我们一起商量的说，那天父有同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答案。周三的祷告会许牧师讲的是诗篇第9章，刚好印证了我们的祷告。我跟东风弟兄说这是巧合，他就直接跟我说这是上帝的启示，还说我逃不掉。然后最后我也只能祷告了一段时间，然后顺服了天父的安排。那教会里有许许多多帮助过我们的弟兄姐妹，其中 Karen 姐妹在生活中还有在属灵生命上给我们很大的影响。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初说的，我现在怎么去帮助你们，你们以后也要怎样去帮助别人。2017年大概9月份左右，参加完周三的祷告会，许师母知道了我的心结后，主动跟我谈了半个小时的话，要我饶恕父亲为他祷告。我确实在自己信主后从未想过要为父亲祷告，一直活在自己的认知里，觉得和父亲的关系是不需要改善的。想起旧约中的约瑟，我 还是回去思考了，然后就也以行动开始为父亲祷告。同时天父也在做工，有一次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他在电话里哭了，然后我那时才发现父亲他原来会关心我的。20年来他对我的放手不管，他有自己的难处，我顿时也就释然了。马太福音第6章14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2018年圣诞节前两天，外婆自然老死，她活了96岁。在居士礼拜会上，我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两首诗歌，《天父界世界，世界非我家》。我就思考到圣经里关于天堂的记载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我还伤心了两天。第三天，脑海里出现了一节经文，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伤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启示录21章第4节。然后我顿时感受到上帝是很信实的，天父说赐给我们永生就绝对是有的。我突然间也发现自己有时候也挺小心的，然后我知道外婆在天父的世界里，他在等着我，我自己唯有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赐。还有天父的爱其实是每天都在的，只是他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只是需要我们用心来回应他。谢谢大家。下面我要和我家弟兄一起献唱一首诗歌。
可以，一个站这里。那我们就听晶晶的见证哈，在他人生中哈，他的外婆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外婆是个基督徒，然后从小就祷告，所以他就也是这个让他促使来教会。然后另一个，他的原生家庭晶晶是很不好的。他妈妈很早就过世了，然后他基本上就是跟爸爸没有什么关系就长大。所以今天当他信主，然后他的生命改变，他可以饶恕他的父亲，然后重新跟他和好，这一事唯有神可以做到。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那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我们的神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经历，但相同的是，我们都在经历着神的恩典与同在。在顺境中我们感谢神，在困难中我们经历了神，使我们明白了苦难其实原本就是一份被化妆的祝福，曾经的苦难也都化作了甘甜。神是爱，他爱我们，我们藏在他里面，他也藏在我里面。神的眼目，神的恩手都必看顾我们，他必赐平安陪着我们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去经历神的每一个应许，见证神的真实美好与大能。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下面我就把这首陪我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这首诗歌向神献上，也唱给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听。虽然我们歌唱的不是很好，但我会很用心去唱好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切慕，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把 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节目，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你总不撇下我，永远不离开我，乘风夜晚陪我度过，我的日子如何，你的恩典更多，在这一切世上靠你胜过，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疼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你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谢谢登峰和晶晶，私底下你们要问问登峰哈，到底他是怎么使用神的话把晶晶娶回来的？年轻的弟兄哈，你们要好好学习。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做见证哈。做见证是基督徒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当你来看新约圣经中是吧，129次哈提到见证。那如果沾查见证这个词，在启示录中哈，我们看哈，它是怎么来讲见证的？启示录1:5，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为神做见证，做见证，他是救恩福音的见证。然后启示录1:9哈，这个使徒约翰这样说哈，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所以啊，这个启示录的作者约翰他称自己是耶稣的见证者。然后在启示录2:1-3哈，特别讲到两个叫见证的教会，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作为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周间。这里讲到这个安提帕这个教会，他们为神做见证。然后启示录3:14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 见证的这个老底家教会为主耶稣做见证。然后启示录在六章九节讲到哈，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福音今天可以传到我们这里，在历史中有无数的殉道者的见证。在这几个月，当我参加一些全世界各地的华人的拆船大会，我们知道很多的宣教士仍然在一些创起的国家，他们面临着被迫害受威胁，他们为主耶稣做见证。然后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特别讲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谁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得胜的基督徒是那些不停止做见证的基督徒。然后启示录二十章四节最后的部分啊，也最美的部分，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衣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当讲到最后的时候，在讲到新天新地要带来之前，主耶稣要在地上作王一千年，那谁可以与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呢？这里特别提到见证，做见证的基督徒。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说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里来见证，见证神的荣耀，见证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神赐给我们的权柄。也愿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不仅是在这里，在你的家庭当中，为你的亲人，为你的朋友，在你的社区当中，为你的邻舍，在职场当中，为你的同事，甚至你去短宣，去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少数民族那里为他们做见证，这是神要我们行的。我们一起来做个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特别的为这三个弟兄姐妹来感恩。主啊，他们见证你的荣美，他们经历你，主啊，当他们见证的时候，他们就总结你在他们人生上所对他们奇妙的带领。主啊，你就继续带领他们，祝福他们，也让他们常常来为你做见证，也激励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年每一个季度每一个月向人做见证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想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就更有盼望，更有力量来往前行，并且我们也把你的荣美来带给那些没有听闻福音的灵魂。主啊，愿你亲自成就你的工作，我们就这样来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就请我们的七神弟兄。